OK， 今天我们要开始来读这个启示录啊。那启示录它的写作背景啊是什么啊？这个是罗马的一些皇帝啊。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大概是主后32年啊，那时候是提比留做皇帝。接着呢没几年保罗就信主了。下一个皇帝叫做加利古拉啊，然后接下来是叫做格老丢。然后是尼禄，尼禄这边用红色的就表示说这个时候开始对基督徒呢有逼迫，那时候的逼迫还只限于这个罗马这个城市，所以还没有范围还不是很大。那在这当中呢，在格老丢跟尼禄这个年间，保罗就3次的旅行传道啊。接着在尼禄年间呢，彼得保罗都殉道了，因为那个时候在罗马啊，他逼迫基督徒。接着主后70年的时候，那个圣殿被毁，这个时候的罗马的那个皇帝叫做维斯帕先啊，然后后来他传位给他儿子叫做提多，那提多呢，没多久后来就过世了，之后给他弟弟，传到他弟弟叫多米先或者叫多米田啊。好，那这边也是红色的，表示说这时候又有逼迫，这逼迫的范围就比较大了啊。然后呢，约翰这时候也受到逼迫，他差一点殉道啊。但是主存留他的性命，让他在这个时候啊，主后90多年的时候，大概95年左右，就写下了这个启示录啊。那根据教会传统啊，据说在这个圣殿被毁之前，这个使徒约翰啊，就带着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离开耶路撒冷，到了亚细亚。亚细亚在哪？亚细亚在这儿啊，这个是在土耳其西边啊，在欧亚交界的地方，这个叫亚细亚省啊。那可能是因为彼得、保罗、提摩太跟提多都过世之后啊，亚细亚的众教会呢，他们没有失去了领袖，所以约翰呢，他就过去牧养他们。这时候可以说，所有的使徒里面只剩下他了啊。那他就担任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在那里度过他大半的晚年啊。以弗所在这儿，在亚细亚的最西边这儿啊。那由于他传道大有能力啊，反对的人就把他告到罗马去。根据这个教父叫做特土良说啊，罗马皇帝这个窦米先啊，想把这个约翰啊丢进这个滚烫的油锅当中，可是他却蒙主保守，毫发未伤。怎么个毫发未伤？没有讲 detail， 到底是丢下去没事，还是说根本就没丢下去，就突然啊这个有发生什么事情让他不需要被丢下去，这个不晓得。但总而言之，他后来就这个窦米先啊，把他就放逐到拔摩海岛。这个是窦米先啊，拔摩海岛在这个边边啊，有没有啊？然后呢，他在那个矿石厂里面做苦工，这个时候差不多是主后95年左右啊。还有呢，根据教会史学家叫做尤西比乌啊，他说这个约翰在拔摩海岛待了总共18个月，就是1年半。后来那个窦米先那被暗杀，这个尼法就继位，那时候就大赦天下，约翰就获释回到以弗所。据说那时候他大概活到主后100年才安然过世，葬在以弗所啊。这个拔摩岛是这个样子啊，小小的，现在是属于希腊。虽然它比较靠土耳其，但属于希腊，宽6公里，长13公里，多半是山地，土地贫瘠，雨量稀少，所以发展农业不容易啊。多半的东西都是从外地输入啊。这个地方就是相传，约翰。得到启示写启示录的地方啊，我们把这个地方放大来看啊，这个地方是港口，这个地方就是相传约翰得到启示的地方啊。他这个获得启示是一个山洞，那据说位在半山腰上面，现在上面就盖了一栋这个修道院，是东正教的修道院，它的门口在右边上面这儿啊，洞在左边下面那儿啊。好，那入口这个地方啊，您看到它上面哎有个。这个门口上面还画个图，这个图是什么？右边这个就是使徒约翰，左边是他的助手叫做伯罗哥罗，伯罗哥罗是好像那7个执事里面的一个。好，那你看右上角有个纸，这个就是神的手，把那个启示告诉他，然后约翰呢就口述，这就是那个山洞了。如果你去观光的话，这边有个山洞，那里面就很多这个东正教的那些摆设啊。那这个地方框起来这里啊，相传就是约翰这个休息的位置啊。右边这里呢是相传这个伯罗哥罗啊 在写下启示录的那个石桌啊。OK， 好，这个我们就是参考一下啊。好，从修道院的上面往下面看啊，这个港湾呢是这个样子啊。好，然后呢，启示录第一章第九节啊，约翰这么说：“我约翰就是你们的弟兄，而你们在耶稣的患难国度忍耐里一同有份，为神的道，并为给耶稣做的见证呢，曾在那名叫拔摩的海岛上啊。”好，所以亚细亚省他本来是在以弗所啊，在现在被放逐到拔摩。然后当主日啊，我被圣灵感动，听见在我后面有大声音如吹号说：“你所看见的，当写在书上，打与以弗所、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那七个教会啊。”主日，主日有几种看法，一种是说就是礼拜天，这圣经里面第一次出现主日，也是唯一一次出现主日的这个字眼啊。有人讲说是礼拜天，那是也有人认为说这个不是讲礼拜天，是讲到说在那个时候啊，这个罗马皇帝他们一年或者说一个月有一次啊，称为主日，就是说要敬拜该撒的日子啊，那个主是该撒啊，所以这一天呢是也是等于是基督徒啊面对逼迫的一天啊，所以在这个时候啊，约翰被圣灵感动啊，要写信给这七个教会，所以有人认为说。这个也是写信要兼顾这七个教会，在这逼迫当中啊，能够要站立得住啊。好，这有七个教会就在亚细亚，你看这个红点，这个看到哈，我们把这个七个红点这里把它放大啊，就是七个地方啊。左边这下面这个是拔摩海岛啊，从左下角开始，我们顺时钟方向啊，那左下角这个是第一个是以弗所，然后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萨迪。菲拉铁菲、老底加，所以主让约翰啊写给这七个教会，就是按着这个顺序啊，从左下角这样子，这样绕一圈啊，一直到老底加这七个教会。那时候约翰他转过身来要看是谁发声跟他说话，转过来就看见七个金灯台啊，在灯台当中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束着金带啊。这个据说就是罗马的审判官的这个装扮啊，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眼目如同火焰，脚好像炉中锻炼光明的铜，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声音像重水的声音，在大自然当中啊，声音最大的是什么声音？除了雷声之外，另外就是重水的声音，对不对？你可以想到。对啊，瀑布啊什么，对不对？你还没想到说除了这两个声音之外还有什么更大的狂风暴雨啊。但是大重水的声音 是最可以说你可以想得到最大的声音啊。然后呢，他右手拿着七星，从他口中出来一把两刃的利剑，面貌如同烈日放光啊。好，就是主耶稣荣耀的基督向约翰显现了。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本来约翰是靠在主耶稣的胸怀，对不对？他是主所爱的那一位，对不对？可是那时候他所认识的基督是一位很谦卑柔和、很慈祥的一个主，但他现在看到的基督啊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他看到的就扑倒在地上，像死了一样。因为所以他这个时候看到的是复活荣耀的基督啊，得到荣耀的。他用右手按着我说啊。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所以你现在要把所看见的和现在的事，并将来必成的事都写出来。这个主现在给他一个使命，要把三件事情写出来。一个是所看见的，你现在看见什么？就看到七个金灯台，还有看到。基督，对不对？基督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他这边有很多的形容首先的、幕后的、存活的，从他这个头发白啊什么这个等等。好，所看见的，还有现在的事，还有将来必成的事，这三样是指什么这个启示录总共有22章第一章就是人子的意象所以所看见的可以说就讲到启示录的第一章。看到人子的荣耀，人子的样式 人子是怎么样的一位人子啊。然后呢，第二个现在的事，可以说是前面两章这七个教会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书信，就是现在的事。那将来必成的事呢，是后面这十九章啊，都是讲到将来必成的事。所以从第四章开始呢，可以说都是预言啊，未来啊。第四章跟第五章是他被提升到宝座上面去，看到宝座啊，看到神，还有宝座前的24位长老、四个活物等等。第六章跟第七章呢，就看到羔羊揭开七个印啊，然后接着揭开七个印之后，就有许多事情发生。那接着第八章到第十一章呢，就看到天使吹七个号。当羔羊揭开第七个印之后呢，就开始吹七个号啊。七个号之后呢，十二章到十四章，这是一段插进来的话，这是看到龙跟兽啊，这是插进来的话。然后十五章、十六章呢，是讲到七个碗，天使倒下最后神的愤怒的七碗之后啊，这个基督就再来了啊。那十八章跟十九章又是插进来一段话，讲到巴比伦啊。讲到那个大淫妇啊，大妓女，然后十九章、二十章呢，是讲到千禧年前后，看到主耶稣怎么样荣耀再来。后来呢，经过千禧年之后呢，撒旦又怎么样起来啊，激动人叛变啊，结果后来就整个世界啊就结束了，进到新天新地。二十一章、二十二章就是讲到形容新耶路撒冷的样子。OK， 好，这个整个启示录的整个结构是如此啊。那我们就按着这个顺序看下来，有的人认为说七印、七号或七碗可能是同时发生，或者是怎么样哈？我们是假设了，我们就按着前后顺序，就这样假设它是一系列接着发生的哈。我们来看看这样子是不是比较合理啊？好，所以他说啊，论到你所看见在我右手中的七星和七个金灯台的奥秘啊。那七星就是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灯台就是七个教会啊。基督走在灯台当中啊，所以他在众教会当中行走啊，所以他看见每一个教会。同时呢，教会的使者啊握在他的手中，就是这个七个星啊。这个教会的使者是什么？英文是有的翻成 angel 或者是 messenger 哈，使者。那可以是天使啊，教会有守护天使，但是在这个地方呢，应该是讲到教会的监督啊，因为你看到后面会发现他这个讲的是监督啊，就是教会的负责人，所以教会的监督呢是握在主的手中啊。好，所以这里啊，主对这个七个教会他有一些评论，那这些评论呢，一方面是反映当时亚细亚这七个地方教会的具体的光景啊，真的是有这七个教会，然后呢，它的光景这样子。可另外一方面呢、啊，很重要的，它也分别象征这个教会历史当中啊七个时代的教会的特征啊，从起初的教会一直到末后的教会啊。那不管怎么样，那我只要看最后一个就好了，不是？这一切都要成为我们的见解跟榜样，所以每一个教会的问题，有可能都是我们自己的问题啊。好，第一个是以弗所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在左下角这里啊，它有什么特色啊？以弗所啊，它是亚细亚的第一大城啊，这个省份里面第一大城，是商业中心，还有拥有亚细亚最大的海港。那我们这整个看过去啊，我就想啊，看到后面都忘了前面啊。那我们比较容易记的是什么方式呢？我想可以跟你把这七个城市跟中国的七个城市做一个对应啊，这样就比较容易记得了。所以以弗所你觉得跟中国的哪一个城市可以相对？上海，对，可以跟上海，所以以弗所你就想它是上海就对了。好，那它同时也是一个宗教中心，然后行邪术，拜偶像之风非常鼎盛。它那边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庙叫做雅底亚的女神庙，这个女神庙这个现在已经没有了，都是废墟了，但是那时候它曾经是古代世界的七大奇观之一。今天希腊有一座庙啊，叫做雅典，有一个巴特农神庙啊，是很多观光客去看的，那很大，对不对啊？但是这个雅典米女神庙还是它的四倍大啊，所以非常大。那他拜的是这个雅典米女神啊， 这个是一个女生，然后胸部很多乳房，表示她这个非常的丰富了。下面两个是什么，这个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是两个什么动物。好了，这个是希腊神话里面的女神，她掌管狩猎、野兽、荒野、生育、贞操、少女还有妇女的疾病等等。她相当于这个罗马神话里面的这个戴安娜。好，那现在她已经成为废墟了。保罗曾经在这个叫做以弗所传道啊，结果呢，哇，好多人信主，信主之后啊，结果这个害的这个拜这个雅典米女神的那些生意啊，都受了很大的影响，所以后来就掀起了一场暴动。暴动之后啊，他们就聚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是这个《使徒行传》十九章里面所说的那个戏园，其实就是一个剧场。这个剧场是蛮大的，可以容纳25000个人。那个时候一群人聚集在这里啊，哇，在那边暴动。保罗说啊，那时候他几乎连活命的指望都绝了啊，差一点就要丧命。但是后来呢，这场暴动终于止息了啊，所以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剧场。然后呢，这个是以弗所的图书馆的废墟啊，这个遗迹了啊。好，我们如果看以弗所这个教会啊，它的名字啊，以弗所，它的意思很有趣啊，它的意思是叫做可羡慕的。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叫放松，它是预表什么？它就是预表最起初的初代教会，就是在主前100年啊之前啊，就从主耶稣升天之后到100年之间的这个初代教会，它是可羡慕的啊。为什么可羡慕？这个以弗所教会得天独厚啊，保罗在以弗所传道的时间最长，他曾经在这个教会里面讲到2年3个月之久。在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你看那个保罗在众教会传道，没有一个教会像以弗所教会一样，这个保罗待了这么久的，最久的就是以弗所，第二个就是哥林多，哥林多是1年半，其他教会都比较短，但是以弗所他待了2年3个月，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都听见福音，所以他那时候在那边有神迹奇事啊。然后以弗所书呢，是保罗写给以弗所教会的，他被称为是新约的阿尔卑斯山，是新约书信当中的皇后，或者说是保罗第三层天的书信啊。所以他里面所讲到的启示是最高的，讲到基督跟教会的奥秘。所以有一些书信里面啊，保罗会骂那些教会的不争气啊，什么东西啊，这个什么地方不对啊，什么责备他。以弗所教会里面完全不讲这些事情，他就讲到说，讲到基督的那个启示啊。所以这卷书算是说是保罗这个灵性登峰造极所写出来的卷书。当然了，也要看你接受信人，就是以弗所教会他的声量能够领受这样的信息，所以保罗才写得出这样的信息。对于一些比较小 baby 的教会，像是铁撒罗尼迦，保罗写铁撒罗尼迦教会就写得蛮浅的，因为他们的跟他们的声量有关系。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教会，受到很好的栽培。后来提摩太呢也曾经牧养以弗所教会，所以在提摩太前书1章3节啊，保罗就嘱咐提摩太啊，在那边要好好的牧养这个教会。约翰的晚年啊，也做过以弗所教会的监督。哇，你想看这些属灵的巨人啊，都在这个教会服侍过，所以这个教会真的是一个可羡慕的教会啊。如果我的话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接受这个栽培啊，多好，对不对啊？好，但是他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放松，他虽然这样子，但是后来他放松了。主教约翰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这样一个教会啊，其实他受到很好的栽培，所以他这个各方面啊，他劳碌忍耐为主做工，这方面都没话说。然后呢，他也不能够容忍恶人，他可以试验假的使徒，他们有那种属灵的那个辨别力啊。对啊，为什么他们可以有属灵的辨别力？因为他们一方面他受到很好的装备，另外一方面他们也长期跟这个真的使徒在一起，对不对啊？ 你跟真的使徒在一起久了，你就知道假的使徒，对不对啊？你怎么知道这个假钞？因为你常常摸了真钞，你就知道假钞，对不对？一摸不一样啊，所以他们很能够分辨啊。好了，他们为主的名啊劳苦，并不乏倦。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他们就放松了，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呢？First love， 英文是说了 ，But I have this against you， that you have left your first love， 啊，什么叫 first love？ 什么叫起初的爱心？
初恋之爱。
初恋之爱啊？什么叫初恋之爱？你说看。
单纯的。
单纯的爱，还有呢？
很热情的。
热情的啊 ，OK， 好，还有呢？
天天想着。
天天会想他、啊、，OK， 这比较具体啊。还有呢？
第一份爱嘛。
对，第一份爱，对。
一见钟情
啊？
一见钟情的，一开始就觉得很好，到后面就没那么好。一见
哦 ，OK， 一见钟情啊，这个是你的意思就是非理性的爱了。好，还有呢？起初的爱啊。
就是情窦初开的那种 first love、
嗯、哦，开始比较
纯
哦，以前是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懂啊，人家跟你示好你没有感觉，现在我、哦、开始有感觉了啊、哦、还有吗？主要我们保守那个起初的爱心是他要我们怎么样啊？
啊，火热，
他要我们火热，哈哈，还有没有？
看他是最美好，
看他是最美好的，意思说这个结婚久了就看他不是最美好，啊，还有吗？
他是最重要，在所有的事物、人事物当中，他是最先的 priority。
啊，对了 ，OK， 好，就是。很多事情我可以说没时间做，但是跟他约会是一定要的啊、排第一啊。这个耶利米书二章二节啊，他说你去向耶路撒冷的人耳中喊叫说啊，耶和华如此说，你幼年的恩爱、婚姻的爱情，你怎样在旷野、在未曾耕种之地跟随我，我都记得。所以刚刚弟兄姊妹们讲的，我觉得都很好，就是说。都是讲到这方面，就是我们这个一个是这个初恋的爱啊、哦，最起初的爱，那时候的爱是最火热的，然后会整天思想着他，对不对哈、哦？魂牵梦萦啊、哦，这个就是常常就是好像魂不守舍啊、哦，然后呢，喜欢跟他在一起，超过一切，对不对？所以这个是。这个叫做起初的爱。那起初的爱之后结了婚，然后后来开始就柴米油盐酱醋茶，对不对啊？然后开始要生小孩，然后这个养育小孩，然后家里面很多事情，这时候会渐渐的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为什么？因为要忙的事情太多了，然后觉得跟这个先生啊，或者跟这个太太在一起不是那么有趣味了啊。好，现在就是。神他会记得说以前最初的时候我们跟他有那个幼年的恩爱跟婚姻的爱情，他说我都记得了，我都记得，甚至于他把我们写的情书啦，或者我们说跟他讲的话，他都记在心上。但现在好像很久他已经没有收到这个情书了，他很久没有听到我们跟他讲这样子亲密的话了，所以他里面有很深的一个失落感，他要他们把这个起初的爱心啊拾回来。这个可是教会他们很认真啊，他们劳碌啊，忍耐啊，哦，他说难道我就不是爱主吗？哦，有一个尼托森弟兄他曾经问过写过一本书，他说我们是在侍奉殿还是在侍奉神啊？侍奉殿跟侍奉神不一样。同样有一批祭司，他在那边侍奉殿啊，很忙碌。但是另外有一批祭司啊， 他们是真正在侍奉神。在以西结书里面，他们说这个叫这个撒都的后裔，他们没有离开神，他们一直紧紧的跟随神。今天我们可以服侍教会，哇，服侍的很热心，我们传福音很热心，但是我们里面对着神的这个同在不再那么渴慕。我觉得说这个所谓的起初的爱心，就是对神的同在有一个很深的渴慕。什么叫做对神的同在有一个很深的渴慕？就是我渴望跟他在一起，跟他在一起是我最大的享受，是我最大的喜乐。其实神他所要的这个起初的爱就是这个。所以我们不仅说在事物上，在事工上面在服侍神，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服侍到神的自己，我们自己要常常花时间在他的面前跟他倾心吐意，然后在前面在他面前亲近他，等候他。常常在我们工作当中，你就有时候就回到里面，然后呢亲近住在你里面那个主，这个让我们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对不对？你谈恋爱的时候不就这样子吗？哇，这个工作做的时候就想到你所爱的那一位，对不对？这个叫做起初的爱。那个路加福音第大概是第十七章还是哪里，他有讲到说啊，有仆人啊在田野里面去耕田啊，去放羊啊，回来之后他说怎么样啊，是不是就开始自己就吃了？不是，他说你回来之后还要伺候你的主人吃饭，对不对？伺候完了，等到主人吃完饭之后，你才可以去做你的事情。这就讲到说，我们不是只是放羊，我们不是只是耕田，我们还要怎么样？还要来伺候主，陪他，就是让伺候他吃饭。我们要伺候，要服侍到主的自己，这个就是起初的爱心啊。主很渴望我们要在各样的服侍当中啊，一直保有这个心。但是我们不是讲到说这个服侍不重要，那个在雅歌里面我们之前有读到啊，那个雅歌这个女子到后来她怎么样，她跟着这个，她就要下到这个园子里面去，她说在那个地方我要把我的爱情给你，就是在服侍当中她把她的爱也给主，就是在服侍当中她其实一直跟主是紧紧相连的啊。好，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后来当然是经过2000年之后，以弗所教会现在已经没有了。但是当然是中间有很多历史的过程啊，像这个回教徒啊，这个整个占领的那个地方也是一件事情。但是呢，不晓得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把起初的爱心拾回来。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尼哥拉一党人到底做了什么不对的事情啊？有一些早期的教父认为说这是讲这个道德败坏的挂名基督徒啊。好了，这些其实我们也都知道说这个是不对啊。但是如果我们从属灵的含义来思想的话呢，可能会有更深一层的意思啊。因为从灵义上来看呢，这是指的圣品阶级制度。为什么呢？因为尼哥拉这个字啊，是由尼哥还有跟拉这两个字合在一起的。这个尼哥啊，这个希腊文这个尼哥是征服的意思，或者在谁的上面啊。拉呢是老百姓或者是平信徒的意思。所以这两个字并在一起呢，它有一个含义，就是爬到平信徒的头上，对不对？这就是什么？这就是圣品阶级，或者是那些瑕疵信徒的人，就是把这个基督徒啊分成不同的阶级啊，有的是圣品阶级，有的是平信徒。那平信徒人只要奉献就好了，来聚会就好了。但是一切服事呢，都是教会的事情，都是这个圣品阶级一群人他们包办的。但是这个不是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怎么样？每一个人都要起来进功用。每一个人都是要祭司，所以到了后来宗教改革之后啊，那时候有一个口号，就是信徒皆祭司，不是说把这些事情交给这个神父啊、主教他们去负责，每一个信徒都要进功用。所以这个那圣品阶级这个是怎么开始的呢？从起初教会就开始有那个 有那个什么那个苗哦，就渐渐的发展出来，后来就越来越大。到天主教的时候就发展成为一个非常大的一套系统啊。好，那以佛所教会呢，他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啊，神也是恨恶这个。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哦，生命树的果子是指什么？就讲主的自己，对不对？我们那时候有曾经讲过生命树跟分别三恶树啊。生命树的果子就是代表神的自己，你吃了之后，你就会得到永远的生命。全世界在人类历史当中，只有一样东西，我们吃了之后可以得到永远的生命，就是主的自己啊。好。第二个教会叫士美拿教会，士美拿在这个地方啊。士美拿这个教会有什么特征啊？它是亚细亚最美丽的城市，被称为亚细亚的冠冕或者亚细亚之花。好了，如果要跟中国的城市做一个对应，应该是哪一个城市啊？可能有很多城市都很美丽啊。杭州如何？可以吗？杭州，我怎么有一个印象，就是杭州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城市，是吧？哦，好，这个是，你把士美拿就想做杭州好了，这是一个最美丽的一个城市啊。好，许多宗教都是以这里为总部啊，在这里有一个敬拜这个提比留皇帝的一个大的庙啊。好，可是那边有一小群很有势力的犹太人啊。在这里勾结罗马人，就排斥基督徒，所以呢，基督徒在这边受到很大的逼迫，包括他们士美拿教会的监督叫做波吕甲啊，他是使徒约翰的门生，晚年的时候呢，就是主后156年，他那时候就为主殉道啊，波吕甲，这是基督教会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个殉道者啊，那时候他被绑在一个火刑柱上面啊。用火要把它烧死。其实那时候在他被烧死之前，他就已经曾经有做梦，梦见说他的枕头着起火来，所以他知道说他要被烧死。那时候他的门徒啊就说，哎呀，你赶快逃命啊，他说不行，他说他知道这个是他的神的旨意，所以他就视死如归啊。后来呢，这个他被送到刑场去，那个官长啊跟他说啊，你要可怜你自己啊，你86岁了啊，年纪这么大了，你就说一声这个该杀之主啊，你就可以得到活命，然后你就否认耶稣就好了啊。那他说，可是这86年来，主耶稣从来没有亏待过他，他怎么可以否认基督呢啊？所以他就是勇敢的站上那个火刑柱，他们说不用把他特别固定，他可以站得住。结果他火在那边烧的时候啊，就很奇妙，就那个火就变成好像是一个矾一样哈，这样把它包起来，但是好像没有烧到它。然后呢，这个在烧的当中啊，他们说在场的人都闻到好像一个烤面包的味道，就非常馨香的味道哦。就后来那个罗马兵丁看上去烧半天不死怎么办哦？后来他们就拿刀哦，把它一刀给它刺死，一刀刺死的时候，那个血就喷出来，让那个火都一下都熄灭掉，大家都发觉哇。怎么会这样子啊？他是一个非常荣耀的一个殉道者。这个是士美拿教会，他们受到很大的逼迫。士美拿现在是成为这个土耳其的第三大城，叫做伊斯麦啊。这是他的这些当时的一些古迹啊。他的名字啊叫做莫药，意思是莫药。莫药大家知道是代表什么？死，对不对啊？就是死。所以他是预表受逼迫的教会。从主后100年到主后313年之间，这时候教会受到最大的逼迫，所以他说你要写信给士美拿教会的使者说，那首先的、末后的、又死过又活的，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却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毁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会的人。你将要受的苦，你不用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务要至死忠心，我就赐给你那生命的冠冕。这个写给这七个教会的七封信里面，只有两个教会 主没有说到他们任何的缺点，其中一个就是士美拿教会，因为士美拿是在一个苦难中的一个教会，然后在这当中啊，为主站住，所以他虽然看起来外表是患难啊贫穷，但是主说他们却是富足的，那他们会受患难时日啊。他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那意思说什么？不得胜的话会怎么样？会受第二次死的害，对不对？所以呢，有一派说法说是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但是这种说法在启示录里面我们看到啊，完全啊，好像完全站不住脚，因为启示录里面就是在呼召得胜者，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启示录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神在呼召得胜者，因为每个教会啊，有软弱的，有得胜的，但是主在当中啊，他们主好像并没有指望说每一个人都非常得胜，然后但是他就是要他很在乎的是当中的那一群得胜者啊，他要这些得胜者出来啊。那不得胜的话，有可能啊，不得胜就怎么样？没有自始中心，他就辩解否认主，对不对？所以这样的人有很有可能就会失去救恩，而受到第二次死的害。所以我们不能啊说哎呀，我一定得救了啊，这个没问题啊。就是一定要警醒啊，要警醒，要自始忠心，然后这样的话，我们才可以肯定说，我们不会受第二次死的害。这里头他有说，你们要受患难时日，对不对啊？那有人就解释这段圣经是认为说，这就是预言，这个受逼迫的这个教会啊，在罗马帝国这从100年到313年当中啊，会经过10次的大逼迫啊。其实从100年之前就开始了，从第一次啊，尼禄开始逼迫教会，第二个是窦米仙，后来有一个叫图拉真，啊，图拉真是他正式把基督教正式定为非法的宗教，啊，后来有一个叫马可奥勒留，啊，他是把基督徒的产业啊归给这告发的人，那这个命令就产生很大的影响。因为以前人家告发你，他不会得到什么好处，但他现在告发你的话，他会你的产业变成我的产业，所以好多基督徒啊都被纷纷被告发，所以造成一个很大的一波这个逼迫啊。有一个叫后来叫瑟佛伦啊，然后后来再来一个马克西姆，这个马克西姆是一个个性非常凶暴的一个皇帝，他以处决主教而闻名，很多主教都死在他手下。后来一个很大的一波逼迫啊，是德修所发起的啊，这是第一个有系统的全国性逼迫啊，全国性的，不是只是 local， 是全国性的，而且他就是立志啊，就是要把基督教从这个天下全然涂抹啊，这个是德修，他跟他后来很快就死了，所以没有持续很久。后来一个叫瓦勒良也发动逼迫，再来一个是奥勒良啊。最后这一波逼迫叫做戴克里先，这是最凶狠而且最严厉的全国性的大逼迫。从这个逼迫一完之后啊，后来就是君士坦丁啊得到权位，基督教从那时候开始才免受逼迫啊。所以这里总共有10次，所以他说你们必要下在监里10天了，可能就是预表这将来有10次的大逼迫要临到他们。第三个教会是别加摩教会啊，别加摩教会在这个西北边这个地方啊。好，它的特色是什么啊？它是亚细亚省的首府啊，建在山上，是历史的名都。它的商业不如以弗所跟士美拿发达，它的文化却是首屈一指啊。啊，对照中国是哪个城市啊？
北京
啊，对，所以。别加摩你就想到说就是北京啊，他文化是首屈一指啊，历史名都了，建在山上，他说他拥有举世驰名的这个图书馆，规模仅次于埃及亚历山泰图书馆啊，而且他这也是敬拜该撒的中心啊，他在一个山上啊，所以这个是一个山上的这个罗马剧场，这是他的废墟啊，这个遗迹。 他有一个祭坛，后来被放在这个德国那个柏林啊，在柏林的这个别加摩博物馆里面。为什么他可以把这个东西搬过来？因为那时候他们在挖的时候啊，就挖到很多这个叫做碎片啊，结果他们就跟那个挖掘的那个德国考古学家就跟土耳其政府商量，后来土耳其政府就同意让他们把这些碎片啊都搬回德国去。后来他们就到了德国呢，找意大利的工匠把这些碎片重新把它组起来，所以就变成这样的一个东西哦。中间有的地方还是空白的，有墙壁上有些还是空的，就是那个组没有缺的那些东西，但是已经有了，他就把它组起来。那这是一个祭坛哦，它里面是这个样子哦。好，那有人就觉得说这样子看起来很像是一个这个一个椅子，有没有哈？两边有扶手，所以说撒旦的座位啊，可能是指的这个，这是刚才在一个山坡上面啊，所以看起来就像撒旦的座位啊。好，别加摩这个字啊，它的意思是高地，因为它在一个高地的地方啊。另外一个意思叫联姻啊，那所以这个就很有趣，它这个是预表国教时代的这个教会，就是基督教啊成为国教之后。是讲到主后313年到600年之间，联姻就是讲到说是政府跟教会结婚了。以前政府在逼迫教会，现在呢政府跟教会啊结婚了，所以这时候教会啊就成为国教啊。那个时候刚才有一个戴克里先，对不对啊？最后逼迫基督教最厉害的那个皇帝，后来死了。死了之后呢，他就几个将领啊，就分别占领了这个。控制了罗马的不同的地方啊，那西北边这里啊，从这个就是不列颠还有法国这些地方是由君士坦丁控制的，在意大利这个地方是由另外一个将领叫马克森迪控制的。后来君士坦丁呢，就在这个是那个他的那个军队的拥护之下，他们就攻打这个罗马，准备要夺这个地位啊。后来他们就在这个叫有。罗马近郊的一座桥啊，在那边相遇了，叫做米里维桥啊。主后312年的时候，那时候君士坦丁的军力比较薄弱，马克森迪呢，他的军力比较强盛，而且他是以逸待劳啊。那所以呢，君士坦丁那时候他就在两军会战前一天啊，就在那边巡视，在那边看那个现场啊，战场。结果他就看到一幅图画啊，一个意象啊，他就看到那个太阳，对不对啊？这边有个太阳，太阳上面有一个十字架啊，那上面还写了，看到上面有写这个拉丁文，上面就写的意思就是说，靠这个记号就必得胜啊。所以他看到这一幅的意象之后，他就命令他所有的那个军队里面，那个他们把他们盾牌上面都弄上十字架的记号啊。结果后来呢？就大获全胜，那个马克森迪呢，后来就掉到这个河里面就淹死了啊、哦。所以他们后来这个君士坦丁呢，他就认为说是基督教的神啊帮助他得胜，所以后来他就第二年他就下了一道诏谕，叫做米兰诏谕啊、哦，下道命令，这是313年，那时候他就宣布停止逼迫基督徒，然后呢宣告良心的绝对自由，就说如果你这个你的良心呢，让你觉得说你不能拜这个皇帝啦，或者拜什么的话，不会勉强你啊、哦，就宣告你良心绝对自由啊、哦，然后允许基督徒在罗马帝国内跟其他宗教一样，可以享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还有呢，发还逼迫时代所没收的教会财产。那个时候基督教还没有成为国教啊、哦，只不过说它跟其他宗教地位相同，而且不受到逼迫。其实这就已经是很大的自由跟释放了啊，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啊，基督教整个就是完全改观，而且很多人他发现哇，这皇帝都信基督教，然后很多那些官员啊，他们也看这个皇帝信，他们赶快信，所以很多人就是跟着一窝蜂跟着信基督教啊，所以结果这个是对教会是好还是不好？就再带来很大的伤害啊。你看教会本来是像一艘船在这个水面上啊，这个就是说教会在世界里的样子啊。但是有一天啊，当这个世界啊 进到教会里面了、啊，就水进到船里面来了。这个就是世界的教会里面的话，船就沉下去了。所以撒旦用这个逼迫啊，没有办法毁灭教会，所以他那时候到最后那一波啊，致命雷击好像都没办法，所以他这时候就改了一个方式啊，让教会啊跟政府结婚，让世界呢这样渗透到教会里面来。所以有人在想说，这个君士坦丁那时候看到那个异象，到底是从神来的还是从撒旦来的？哦，我们不知道从哪边来的哦。但是后来一个结果就是，世界就进到这个教会里面去了。他说：“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啊，那有两刃利剑的说，我知道你的居所是有撒旦座位之处。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安提帕是一个据说是亚细亚第一个殉道者，他被皇帝窦米先用这个铜锅慢慢烤死了。然后他说，然而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因为在你们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这巴兰曾经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是一个爱贪爱钱财的先知啊。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出埃及啊，要进迦南的之前啊，哎呀，这个摩押的王看到以色列人那么多啊，很害怕，就找了这个巴兰过来，找巴兰说：“你帮我咒诅这个以色列人啊。”结果后来巴兰就要咒诅，结果神不让他咒诅，都是每次都说出来都是祝福的话，所以就没办法。没办法之后，这个后来这个巴勒就是那个摩押王就很生气啊，说我本来要给你这个一大堆金银财宝的，结果你这样子哈，啊，算了，你赶快回去吧。结果巴兰就回去了，没办法。那后来就开始越想越不甘心啊，觉得说这金银财宝啊，就这样这擦肩而过。后来他就回过来啊，跟巴勒啊，就是那个摩押王给他一个建议，他说我给你一个建议，因为我们从外面要来攻击这以色列人啊，没有办法。你现在最好的办法就是让以色列人自己内部腐化，这时候神就会自己来攻打他们，神会击打他们，所以他们就引诱这以色列人啊去犯奸淫，去拜偶像。就后来果然神就很生气啊，让他们这当中的什么瘟疫啊什么，这个就是让他们当中死了很多人啊。那这个就是巴兰的教训，就是你从外面来攻击来压迫教会没有办法，他就从里面啊让你来腐化。所以巴兰的教训就是仇敌没有办法从外面毁灭教会，就从内部来腐化教会。所以这就是国教时代教会所面对的这个状况。那时候教会就会因为安逸富裕跟特权，心就偏离神，这个就是所谓吃这个祭偶像之物，还有行奸淫。那渐渐的他也逐渐的增添很多违反圣经真理的教训。主后300年开始，他们就为死人祷告；375年开始敬拜圣徒跟天使；431年开始敬拜玛利亚；593年开始相信炼狱。所以这些东西都不是圣经里面所有的。结果呢，就渐渐的加进来了，教会渐渐的变质。他说你们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一党刚才讲到就是圣民阶级制度，在这段期间当中啊，这个罗马主教的权力就越来越大，因为罗马是帝国的首都，所以在那边的教会啊，他的主教的权力呢就不是只管他自己的这个罗马教会，他甚至于他的影响力都到达全国各个地方，所以他的主教呢比别的地方的主教更有权势啊，所以圣品阶级呢，渐渐的就形成，照着罗马帝国的这个，好像这个一个省有他的什么省长什么等等，然后他每一个省呢有他的主教，接下来有他的第二层的、第三层的啊，跟这个世界上的制度一样啊。所以你当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拿赐给他，并赐给他一块白石，石上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认识。隐藏的玛拿 也是讲的主的自己，因为他是讲到藏在约柜的里面这个金冠当中的这个玛拿，他也是代表主的自己啊。所以得胜的，我们会得着隐藏的玛拿，还有一块白石。白石有很多种可能的意思，有人说这个是表示犯人无罪啊，因为陪审员呢用黑的石头代表有罪，白的石头代表无罪，所以你得到一个白石，表示说你的罪都得到赦免。还有呢，他可能是进入一个宴席的入场券，也有可能是竞赛的奖牌哦。好，那这上面有一个写了一个新的名字，是我们的名字啊。除了领受的之外呢，没有人能够认识。主会给我们一个新的名字啊，哈利路亚。这个接下来是推雅推拉的教会啊，推雅推拉教会，它是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呢啊，它不是一个什么战略要地。可是它是一个贸易道上的一个商业城市，染料跟羊毛业都非常的发达。所以在《使徒行传》里面呢、啊，有一个妇人叫做吕底亚，对不对啊？那个他那时候在腓立比那个地方啊，那个保罗到那边传福音啊，结果后来他们就全家信主了啊，所以教会可能从他们家开始的，所以他是一个做这个啊。卖紫色布料的一个妇人，他就从推雅推拉出来的，所以这个城市啊，这个很会做生意，而且生意人啊，到处跑啊、哦。中国有哪个城市是这样的？很会做生意，温州的、对，温州啊，我觉得温州的人特别会做生意，对不对啊？到处都会都看到他们商人的这个踪影啊。好，你就想到推雅推拉就是温州好了，这个地方是很多商业同业工会在这个地方啊。好，这个推雅推拉啊，他的意思啊是什么？他的意思就是烧香或者不断献祭的意思。他预表这个天主教会是从主后600年一直到主再来啊，天主教会就是不断献祭，他每次都是他们有很多仪式叫望弥撒，弥撒的意思就在献祭，所以他每次就是在献祭啊，就借着望弥撒在向神献祭啊。那为什么从主后600年开始？因为主后600年呢、啊，是第一个取得政治大权的教皇啊，叫做大贵格利啊，他是第一个有政治权力的这个教皇，所以。天主教会可以说从这个时候开始啊，他说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拉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同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啊，我知道你的行事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幕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其实我们知道说天主教会他后来所行的善事都很多，对不对啊？办学校、办医院啊，什么啊，行善。做了很多啊，真的是后来所行的比起初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情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来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这个天主教会有一个特点，就是有一个耶洗别啊、哦，在那边教导人啊、哦。耶洗别的意思是什么？耶洗别就是他是一个那个亚哈的王后，对不对？亚哈这个王啊，以色列王是优柔寡断。但他娶了这个西顿的这个公主叫做耶洗别，那耶洗别是非常邪恶的一个妇人，他呢，他的这个野心很大，他想要把以色列所有这个敬拜耶和华的宗教啊，这个全部除灭，所以他就杀害所有神的这些先知仆人啊、哦，那他怎么样杀害他？当然借着他的丈夫亚哈的势力，对不对啊？所以这个耶洗别意思就是说，他是借着属世的政权，就亚哈的势力来杀害神的仆人，要建立另外一个宗教， 就是耶洗别所带来的巴利跟亚瑟拉的宗教。好，那天主教其实就是跟这个世界的政权结合，然后呢在教会历史当中他杀了很多神的真仆人啊。天主教所杀害的基督徒超过罗马帝国所杀的总和，因为他们设立一个异端裁判所啊，凡是这个脱离天主教的，他们都用厉害的手段来逼迫他们啊。在主后786年，他们开始敬拜肖像跟圣物啊，然后850年开始使用圣水，然后呢1059年开始呢规定神父一定要独身啊，所以这个强迫这个服侍的人要独身，这也是鬼魔的道理啊。1184年成立宗教裁判所，所以很多逼迫都讲来的。然后1229年开始禁止平信徒读圣经，然后1854年说玛利亚生来无罪啊，1870年说教皇无误啊，所以这些教导啊，这个错误的教导就是一个一个这样加进来啊，就是耶洗别所带进来的影响啊。至于你们推亚推拉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那得胜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辖管他们，将他们如同摇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领受的权柄一样。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他要把诚心赐给他，诚心就是也是代表主的自己啊。好，下一个是撒迪教会。撒迪教会在这儿啊，它的特点是，它是一个古时候一个吕底亚国的首都，这个它是一个古都啊，它曾经有光辉的历史。可后来呢颓废堕落，他因为他自恃啊，固若金汤，疏于防范，所以历史上曾经两度被敌人奇袭攻占。他是在那这个萨迪这个城市，他其实有分山上跟山下两个部分啊。那他本来在山上的，后来因为发展不下去，后来山下也有一个部分。那但是山上的部分呢非常的这个难攻打，易守难攻，结果就后来呢有两次啊，有一次是
古列，另外一次是亚历山大之后，
反正他们去攻打的时候呢，结果呢是没办法攻打上去啊，结果后来他们就观察，后来就悬赏啊，就是说出重金，如果谁能够找到路啊，可以这个打下这个萨迪的话，有重赏。后来结果有一个兵啊，就看到，就注意到有一次他看到上面有一个那个萨迪的兵啊，他那个头盔啊掉下来了啊，从那个城墙上面掉下来。结果后来就看到那个兵啊，就这样子，不知道怎么着下来之后把那个头盔捡上去，就这样捡上去了。他们就想，哇，那这一定是当中有这个什么，这个山壁上面一定有那个有缝隙哈，人可以爬上去的。所以后来他就带着一小队军啊，就沿着那个看到那个山壁啊，就这样爬上去，真的就这样爬上去了。虽然是很陡峭，但是他有一个很细的很细的那个缝隙，他们可以爬上去。爬上去之后，后来到了城墙上面，发现怎么样？没有半个守卫，一个守卫都没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太安全了，所以就这样，整座城就被攻陷了。后来呢，第二次。又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时代了。结果后来有人就想到，之前有听说这个城市曾经被攻陷过，结果他们就照同样的方式又爬上去，发现上面也是没半个守卫啊，所以两次都被这样子攻占啊。OK， 所以这个城市啊是一个古都，可是后来就是啊，因为他们觉得说没问题啊，就被这样攻占，后来颓废堕落。变成一个非常颓废的一个城市。好，跟中国哪一个城市可以相比啊？
南京。
OK， 你说看为什么南京？
对啊，是被攻陷了。
对啊，他有一个那个长江，对不对哈？算是天险。对啊，我就觉得好像是南京啊。那在中国历史上面，这边也是他们南宋他们偏安在这个地方吧？南宋是在杭州，杭州啊。好，在南宋的时候，这也算是非常繁华的一个地方啊，金陵啊。好 ，OK， 所以他这个是这是他们雅典女神庙的萨迪勒，他这个。是啊，萨迪的意思是剩下的逃脱者、余数或者是恢复啊。这个剩下的就是 things remaining 啊。他所以他启示录第三章第一节他说：“按着名你是活的啊。”为什么是活的呢？因为他是逃脱的一群人，他是余数，就是那批渔民，他是恢复的啊。所以他照理说，他是一批等于是好像是火中抽出来的那根柴啊，他是等于是死里逃生的那一批人啊，从等于是从巴比伦逃出来的啊，可以这么讲。所以按着名来说，他的名字萨迪应该他是活的，可是他却是死的。他说你要警醒，要兼顾那剩下的就是 remaining 啊 ，strengthen what remains and is about to die 啊。那这是代表什么？就是代表更正教会。从1517年马丁路德改教开始一直到现在，马丁路德啊，在1517年的时候公布他对赎罪券的95还有这个天主教会的95条看法，就开启了这个改教运动。那这改教就是由少数的余剩的信徒啊，就是逃脱者所完成的，是余剩者所带进来的恢复啊。所以说哎，这个不是很好吗？哦，照理说萨迪是非常得胜的教会啊，哦，这个就是那时候他贴那个95条的那个教会啊，哦，在这个大门口贴。那现在门是已经变成金属门了，当初是一个木头的门啊，哦，那他就在那边贴了95条，就掀起了这个宗教改革啊，哦，这个是教会历史啊，16世纪到20世纪啊，哦，那这段萨迪教会应该就16到17世纪这当中这段历史啊，哦，这当中有马丁路德，还有呢加尔文，对，他是改革中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学家，等于是说宗教改革里面很多的一些重要的教义啊是在他手中确定的啊。那另外还有这个亨利八世，亨利八世是他是一个他不是宗教什么的，他只是为了政治上面的利益，他就脱离天主教，然后设立了什么圣公会，就是英国国教啊，这都是这时候开始的。所以我们这边 Anglican 呢，就是从那时候开始。他说啊，你要写信给萨迪教会的使者说啊，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兼顾那剩下将要衰微或者是要死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路德会啊，就是马丁路德开始的路德会、圣公会这些改教时期所成立的教会啊，他后来在宣教、慈善、受苦，还有捍卫真理，还有属灵的复兴上面，大多都是乏善可陈。当初他们这样子很英勇的脱离天主教，但是后来没有这个没有持续啊，哦，没有持续。所以他说我看你的行为啊，没有一样完全啊，按着名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啊，哦。他说，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的，是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萨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在这里又有一个地方啊，他提到说要涂抹，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啊，这就意思是什么样？如果不得胜的话，我们的名字会被从生命册上涂抹，对不对？所以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啊！如果我们不得胜，我们不警醒，我们如果灵性继续死沉的话呢，很有可能会失去救恩， 名字会从生命册上被涂抹。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所以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看到往往一个僵化死沉的一个教会啊，这时候人就受不了了，结果呢后来就会有人就会呼求啊，就会有改革跟复兴产生啊。那改革跟复兴就是所谓的新酒啊，所以他们这时候就圣灵在他们当中运行，他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啊，所以就有复兴，这时候他们领受这个新酒。那他们领受了新酒之后，他们就盼望把这个复兴啊能够持续下去，对不对？所以后来就会怎么样，把它制度化，制度化之后就产生一个新的皮带啊，新的皮带把这个新酒能够盛装起来，对不对？但是久了之后渐渐的又怎么样，僵化，僵化之后这个新皮带又变成旧皮带了，所以这时候又会带下下一波的改革跟复兴啊，又带下一个新的酒进来，对不对？所以教会历史等于是这样子在那边循环。然后呢你会发现前面那一波的人啊，就会逼迫后面这一波的人啊，第一波啊，这个僵化死沉的宗教会逼迫这个改革跟复兴的，后面这个也是一样啊，新的改革跟复兴啊会被前面这一波的人给逼迫。所以我们看到第一波这个最起初这个是天主教，对不对？天主教呢后来从当中有改革跟复兴之后，就跑出了路德会跟圣公会啊。好，那是路德会跟圣公会后来渐渐就僵化了之后，又产生了新一批人从他们中间又出来啊，像路德会里面出来的就是维亚弟兄会啊，这在德国那边啊。然后圣公会呢，在英国呢有很多人，他们就不愿意服在这个在这个国教里面，他们认为说这个不符合圣经的原则，所以他们有很多清教徒在当中兴起啊。那其中有一个是巡礼会啊，巡礼会。好，那这个就是，但是这个圣公会就会逼迫巡礼会啊，那路德会呢会逼迫这个弟兄会啊，所以这个就讲前面一波的会逼迫后面的啊，那接着啊，我们很快的把这后面讲一下好了。腓拉铁非教会呢是在这个啊，腓拉铁非教会，腓拉铁非是它有什么特色？它是七个城市当中最新的城市。被称为通往东方的大门，是他们当初设立这个城市的目的，是要传播希腊文化。中国哪个城市是很新，然后很这个很发达的？啊，
深圳。
深圳啊，对啊，深圳啊，所以吧，菲拉铁菲你就看作是深圳啊。好，它是这个七个城市里面最有活力的一个城市啊。它当初被设立是要为了传播希腊文化。可是后来他这个教会啊，这个城市的教会呢就变成是传扬福音啊最火热的一个教会。这个城市被称为充满地震的城市啊，主后十七年发生大地震，它余震达数年，还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一直有余震啊。七个城市当中教会存留最久的就是这个，那一直到十四世纪。那今天除了士美拿之外啊，只有腓拉铁菲有教会跟基督徒，其他五个城市的教会都已经成为废墟啊。这是腓拉铁菲啊的一些遗迹。他这个字的名字意思是兄弟之爱，他是预表宣教的教会，就从1700年啊，18世纪一直到主再来，就是啊18、19世纪啊，这两个世纪可以说就是腓拉铁菲教会。然后一直到后来主再来也都还有啊，这个是腓拉铁菲教会，它当中，比方说像是摩拉维亚弟兄会，他的那个负责的人是金生豆啊，清晨多夫，这是一个贵族啊。那时候有很多1727年了，那时候很多人呐、一些被逼迫的基督徒都跑到他那边去，他就收留他们啊，然后呢，在那个地方有成立这个社区，然后他们在那边有成立教会。结果在1727年的8月13号啊，那时候他们在祷告的时候啊，圣灵大浇灌。从那时候他们就开始学习彼此相爱，而且呢，开始成为18世纪基督徒复兴运动的中心，也开始长达100年的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守望祷告，而且开始海外宣教。所以这是一个很强的一波 这个海外宣教，而且是很强的祷告，这是他们的祷告会啊。底下是这些人他们在会堂里面跪着祷告，上面那个应该是天上24位长老羔羊还有4活物，所以他们就地上祷告，天上也这个垂听。那时候这个曾经约翰卫斯理跟他的兄弟啊，查理卫斯理啊，他们从英国去到美洲去宣教，那时候他们灵性还没有得到复兴，他们很爱主，但是他们还在很多灵性没有突破，结果他们在往美洲的这个船上啊，遇到那个暴风雨，结果每个人都吓得不得了，但是唯独看到船上面有26位摩拉维亚的这个信徒啊，包括妇人跟小孩，确实充满喜乐平安，所以他们就非常受感动，他们说怎么会有这样子哦？所以后来他们在美洲宣教回到英国之后啊，就他们就找一个摩拉维亚弟兄会的这个聚会去参加，在那个地方他们领受了圣灵的第二次的祝福，就是圣灵的充满，所以在他们来说带下一个很大的一个更新。这个是约翰卫斯理，这个是18世纪。然后呢还有爱德华兹，这是在美国，那时候还没有美国还没有独立，他那时候就是美国有一个大觉醒，算一个复兴，他是里面的关键人物，一个神学家。那后来美国又有第二波的大觉醒，这是芬尼，是一个布道家，穆迪也是一个布道家，这个是在19世纪。在英国这里有一个达比他是弟兄会的一个非常会解经的，然后还有一个穆勒也是弟兄会的，他是开放弟兄会，他是一个然后来办孤儿院，他大有信心然后另外普威廉是救世军的 leader 那时候开始这个做一些社会的慈善的工作。然后宣教呢有克里威廉威廉克里，他到印度去宣教，他本来是一个皮鞋匠然后亨利马廷呢，他也到印度去宣教，他把圣经翻成各种语言然后马里逊到中国，李文斯顿到非洲，戴德森到中国，所以这个世纪啊是一个宣教的一个世纪这个宣教是被拆派到各个地方去。这个是戴德森跟他中国内地会的宣教士，他们跟以前的别的宣教士不一样，他们都是开始穿中国的衣服，然后留辫子什么等等就是入境随俗，中间这个就是戴德森后来在义和团的事件当中，他们很多人殉道这是菲拉铁菲教会，主说你要写信给菲拉铁菲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所以你看他宣教啊，就是一直往外宣。那时候他说你略有一点力量，我在想说什么叫略有一点力量。那个时候还不是像20世纪啊，圣灵浇灌。20世纪之后啊，很多人领受圣灵充满之后，就大有力量啊。在那个时候18、19世纪他们其实他们的力量没有像后来末世的教会所领受的那么多还有神迹奇事，还有这个说预言方什么什么等等都没有，但是呢他们却是遵守神的道所以神就给他们一个敞开的门，是没有人可以关的。那撒旦一会之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所以在这里有一个应许得胜者可以在大灾难之前可以被提，或者另外一个就是有可能是在大灾难当中蒙保守。我们不知道到底会不会有得胜者先被提，我本来是非常相信得胜者可以先被提的，但是呢现在有很多神的这个仆人从神得到启示说可能所有的基督徒都要经过大灾难那所以那个上回陈威牧师他不是也说吗，他说启示录我们过去读到现在，他说神一直有新的启示，神的新的启示，因为在末世神把一些启示逐渐的揭开来，在但以理的那时候，但以也得到一些启示，神说要把它封住，直到末时，对不对？所以到末时的时候，会有更多的启示会被揭开来。那 所以呢，在这几年当中，我们渐渐发现，有可能哈，不会有灾前被提啊。那我们就是要做好准备，要做好殉道的准备啊。那当然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说，有的人会在大灾难当中蒙保守啊，会神会预备一些地方啊，不知道。但是呢，总而言之，主对于得胜者啊，他有一些啊宝贵的应许啊。当然我们也不是说绝对不会灾前被提啊，我还是有一些盼望啊，看看我们能够争取能够在灾前被提啊，哈哈，对啊。所以那个主耶稣他曾经在路加福音21章说啊，你们要时时警醒，常常祈求啊，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就是大灾难啊，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啊。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如果常常警醒啊，祈求的话呢，我们可以逃避这一切事情啊。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有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要将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他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因为这个教会在腓拉铁腓那边是常常地震啊，所以很多人呢，一碰到稍微有一点风吹草动啊，就赶快跑出来，不敢住在家里。但是神说得胜的，他要让他在神的殿里面做柱子，他不再从那里出去啊啊。老底家教会是最后一个教会了，在这里啊。好，这个教会有什么特点啊？这个地方啊，这个城市，它是地处要津啊，是伟大的金融商业中心。是当今最富有的城市之一啊，在中国是哪个城市？广州。啊，还有一个比广州更有钱的，香港。对，香港。它这个是它有举世闻名的眼科医院啊，名医辈出，所产的眼油、耳油驰名世界。它盛产纯软的黑羊毛，是制衣中心，城外10公里处有著名的温泉啊。老李家是香港，我觉得是香港，因为它这个城市啊，有钱到一个地步是怎么样？后来他们也发生大地震，大地震完了之后，整个城市被震垮了。后来罗马政府呢，就要补贴他们啊，帮助他们重建。他们说不需要，我们靠自己的财力就可以了。后来他们果然靠自己的财力把这个整个城市重新建造起来啊，这个真的是像香港一样的富裕啊。老底家，它是象征什么呢？它的字义是民智或者众人的意见，就是到末后这个民主社会了，的特征就是这样子啊。所以这个教会里面就是大家投票决定事情啊。这讲到末世教会，是1900年到主再来啊。然后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为阿们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以上之上为元首的说啊，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火炼的金子啊，就是圣经里面讲到，就是讲到经过熬炼的信心，对不对？或者金子是讲到神的性情啊。这个教会它非常的富有。其实这讲到末世的教会，末世的教会真的是他的富足啊，超过之前，对不对啊？所以他觉得说他一切都不缺了，但是呢，他需要那个火炼的金子，就是你的信心需要经过苦难来熬炼过啊。白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就是说你要真正的活出基督来，不是只是知道一大堆神学道理啊。眼药呢是圣灵的开启，就是恩高的教训。这个不是说我比较聪明或怎么样就知道，这不是悟性怎么样，它这个是要圣灵的开启。好，这个教会需要这三方面啊， 这三面面说起来都是讲到什么，就是对神一个主观的经历。末世的教会就是有时候是知识道理知道很多啊，钱财也很多，然后他觉得说一切都很好，但是他缺乏对神的一个主观经历，所以在神的眼中是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所以他说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啊，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这是很有名的这个大家常常看到的一幅图画，对不对啊？主在门外叩门啊。那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也说啊，主现在正在你门外叩门啊，你要打开心门来接受主，对不对啊？所以这个门上面没有那个门把，对不对啊？所以一定要从里面开啊。但实际上这段圣经不是对福音朋友讲的，不是对未信的人讲，他是对教会说的。他对教会说这个话，意思就是说什么？我在门外叩门啊，意思说主不在教会里面，对不对？这教会里面没有主，那主在外面叩门要让我进去啊。所以一个教会他甚至于可以没有主，他可以运作的非常的好像热热闹闹，但是主他要进去啊。他说若有人开门啊，我要进到他那里去啊。谁可以为主开门啊？就个别的信徒啊。这个门所以是指的教会的门，不是人的心门，就意味着老底家教会没有主的同在啊，他需要个别的信徒开门迎接主进来。今天也是一样啊，每一个教会如果有信徒啊愿意开门让主进到这个教会里面，让主在这个教会里面有空间啊，这个主才能够进来跟他一同坐席啊。有时候教会里面跟太多那个条条框框啊，主在里面实在是没有任何的空间。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如同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和他同坐一般。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个耳都是讲到里面的耳朵，因为它是单数的啊，不是我们真的外面听到什么，是真的是里面听到圣灵在说话。好，最后我们做一个 review 啊，这七个城市啊，先看这个七个城市啊，以伯所是哪一个城市？
上海，
你看上海，斯美拿呢？杭州，别加摩，北京，推亚推拉呢？温州，沙迪啊，南京，菲拉铁菲，深圳，老底家香港。OK， 所以这样子我们 OK 好，这七个城市它的一些特点啊。稍微有点概念啊，所以呢，以弗所是预表出来教会，士美拿呢，受苦的、受逼迫的教会，别加摩，国教时代啊，推亚推拉呢，不是，天主教会，对，撒迪呢？对，跟着教会，菲拉铁菲，宣教教会，老底家，末世的教会，这里头啊，有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后面这四个教会呢，会一直存留到主再来。所以他们在前面形容的时候啊，前面三个教会都是先讲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然后呢说得胜的会怎么样怎么样，后面四个教会呢，都是先讲得胜的会如何如何，然后再讲。圣灵像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都应当听啊。这个格式不太一样啊，所以前面三个跟后面四个有些不同啊。然后呢，赞许对于以弗所的赞许是他劳碌忍耐，不能容忍恶人，能够分辨假使徒，恨恶尼哥拉一党。士美拿他是患难贫穷，却是富足。别加摩呢，他坚守主的名，没有弃绝主的道。推亚推拉，他爱心、信心、勤劳、忍耐、行善。撒迪没有讲，没有赞许。菲拉铁菲呢，略有一点力量，遵守主的道，没有弃绝主的名。老底家有赞许什么？也没有。所以有两个教会，神没有给他赞许啊。所以责备呢，以弗所的责备什么？失去起初的爱。然后士美拿的责备呢？ 没有，别加摩是服从巴兰跟尼哥拉的教训，推亚推拉呢是容让耶洗别来教导人，萨迪呢快死了，对不对？哦，没有一样完全。然后菲拉铁菲的责备是什么？也没有。老底家是自觉富足，他不冷不热，对不对？所以有两个教会没有被责备，一个是受苦的，一个是宣教的。哦，而且不仅宣教，而且他们是弟兄相爱，哦，彼此相爱的教会啊。所以对他对以弗所教会的勉励就是要恢复起初的爱，士美拿要自始忠心，别加摩就要弃绝巴兰跟尼哥拉的教训，这些都是这样子你才可以成为得胜者啊。然后不从耶洗别的教训，持守已有的，还有呢，这个是要警醒兼顾将要死的。腓拉铁腓也是持守已有的，所以主对于得胜者他的要求有时候不见得说是很严格很高，但是你要持守已经有的，这个是要忍耐到底。老底家呢是要买金子白衣眼药发热心悔改跟为主开门。得胜者的奖赏呢，以弗所是生命树的果子，讲到主的自己。士美拿是生命的冠冕，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别加摩是隐藏的玛拉，也讲到主的自己，还有写了心灵的白石。推亚推拉是制服列国的权柄，还有得到诚心。萨迪可以穿白衣，在生命册上有份，主会认他的名。菲拉铁菲呢，在神殿里面做柱子，还有神城的名，还有主的姓名都要写在他的身上。最后老底家呢，是要与主同坐宝座。OK， 哇，我们把启示录前三章讲完了。OK。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是讲到他说现在的事啊，下个礼拜我们要看将来必要发生的事情啊，所以对我们末世来说就更加的切身啊。主啊，你是那位眼目如同火焰的人子。主啊，你要搜索我们的内心。主啊，你要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地方，主啊，是不合乎你心意的。主啊，我们也谢谢你，你一直在鼓励我们，让我们在已有的根基上面要继续的往前。主，我们谢谢你，你大能的手一直在扶持着我们，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们在这末后的日子里面能够跟上你的脚步，让我们当中每一位都可以成为得胜者。主啊，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啊！主啊，我们要成为得胜者。哦，哈利路亚！主耶稣，不要放过我们，你厉害在我们身上做工啊，厉害的做工啊！
是的，
主啊，我们给你所有的允许啊，让你自由的做工在我们的身上。哦，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也恢复我们里面向着你起初的爱，你要加添我们里面更深的来爱你，让这个教会真正成为一个心腹的教会。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啊，愿你的灵更多的浇灌下来，更多的浇灌下来，充满你的教会，充满你的心腹啊，哈利路亚。主耶稣啊，我们呼求你啊，谢谢你，谢谢主耶稣，让我们能够行在这末世，让我们在这末世当中可以与你同行，让我们可以迎接你的荣耀回来。主啊，我们谢谢你，真的是要天天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地位。哦，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谢谢主耶稣，哈利路亚，哈利路亚，祝福我们往后 在启示录里面的学习。主啊，让我们真的是与你同步。哦，哈利路亚！谢谢主耶稣，奉靠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